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来读约拿书。我们今天要读约拿书第一章，从第11节读到第17节。他们问他说，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？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，要把船拢岸，却是不能，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们恳求你，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到我们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，并且许愿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当约拿背叛神的命令，神兴起了大风浪，神并且再给约拿一次机会，让他向这些选手、这些水手们来讲述神的救恩，讲述到神是何等伟大的神。我在想，约拿在这个时候应该悔改了。他既然知道这么伟大的一个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，他怎么还不悔改呢？但是很稀奇，约拿还是不悔改。约拿到了这个地步还是非常的顽固，非常的顽固。这些水手问他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使这个海浪平静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不是水手的想法和建议要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，是约拿自己的意思。约拿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呢？难道约拿他不会想说，既然神要我去尼尼微，神已经兴起了这么大的大风浪，好吧，搞不过你，我们就去尼尼微吧。如果约拿这个时候跟水手讲，我们现在不往他斯开，我们把船掉头，我们往尼尼微开，弟兄姊妹，我深深的相信风浪就会停止了。约拿也可以跟这些人讲说，我告诉你，要这个风浪停止有办法，你们先认罪悔改，相信这一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，你们做了他的子民，耶和华一定会保佑你们。约拿也可以跟他们说，你们悔改，我也悔改，我们现在回去了，我们回到我们出来的港口上也没有问题。但是约拿都没有建议所有其他可能性。约拿建议什么呢？约拿说，你把我丢在海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些人啊，我们真的是顽固。当我们背叛神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刚硬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宁愿死，我们都不愿意顺服神。人的顽固啊，没有比这个更顽固了。我们看这段圣经， 约拿是这么一个顽固的人，他愿意死，他不要听神的话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些选手，这些的水手，你看他们已经知道是约拿闯的祸，他们已经知道是神就是要来抓约拿。这些人他们还很关心约拿的性命。当约拿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面，这些人说不要不要，这些人还在那想说怎么可以呢，这些人还拼命的用力的摇桨，想要让船靠岸。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，当一个人的心刚硬的时候，他比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还要可怕。因为一个不信耶稣的人，他的里面还有恻隐之心，而当一个人故意的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，他连那个恻隐之心都没有了。你想想看，神叫约拿去尼尼微的大城，这个大城里面有多少的人，如果约拿不去，这个城里的人要被神刑罚，这个城里的人都要灭亡。约拿心中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好像那些人死是活该的，那些人就是该死的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因为人心刚硬。而这些水手，他们还愿意顾惜约拿这一个人的性命，他们愿意冒着自己性命的危险，还试试看可不可以救约拿。这实在让我们看到罪，这个背叛神的罪，在我们的生命中会带下何等可怕的后果。约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水手是不认识神的人。而这个认识神的人不祷告，这些水手不认识神会祷告。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，那就是基督徒信的是真神，但是很多基督徒拜这个真神是真神假拜，常常心中根本就不爱慕神，不敬畏神，不顺服神。而我认识一些朋友，他们拜的是假神，他们是假神真拜，他们拜的跟真的一样，非常的虔诚，要他跪就跪，要他捐钱就捐钱，叫他做什么都可以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一个人不敬畏神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伤害，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伤害。最糟糕的就是一个人如果背叛神到一个地步，神给他这么多的机会，他还不肯悔改，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当约拿这样子的顽固，这样的硬心，这样子的硬着他的景象背叛神的时候，这些水手也没办法了，因为神使海浪越发的向他们翻腾，所以这些水手到了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他们向神祷告。他们的祷告很有意思，第一个我们注意到他们原来是向自己的神祷告，但他们现在知道他们以前所信的神是假神，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不能够真的帮助他们，所以他们现在向耶和华祷告，他们向真神祷告。而且他们怎么祷告呢？他们求神不要让这个人的性命的血归在他们身上，这就表示他们在神的面前，他们不愿意把约拿丢下去，他们求神让他们知道有没有别的路，有没有别的方法。而且呢，他们认识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，他说，神啊，你是耶和华，你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，神是有绝对的主权，神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所以当他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很稀奇，这些人刚刚才听见福音，刚刚才认识耶和华，他 他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祷告，跟神有交通，而且他们所讲到说耶和华你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，其实那是诗篇135篇第六节里面的话。所以我相信约拿在跟他们传福音的同时，也跟他们讲了很多其他关于神的事情，只是圣经没有记载下来，所以这些水手对神才有这么多的认识。那么我们在这里还要注意到一点是，约拿肯死却不肯悔改，约拿肯死却不肯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约拿这个死不是寻道，约拿这个死叫做死不悔改，约拿这种的死不是有任何有属灵的价值和意义的，这个跟一个人为着信仰为着主肯牺牲自己的性命，一个人为着主的恩典肯放弃一切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，摩西也好，他为着以色列的百姓，当以色列的百姓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神发怒要把以色列的百姓全部消灭的时候，摩西在那里祷告，摩西求神取他的性命，也不要伤害以色列的百姓。这样的祷告，这样的心智是一个寻道者的心智，这是一个讨神喜欢的心智，这是一个不自私的心智。约拿这里要死是一个自私的心智，他只想到他自己，他想要的是什么，他的看法是什么，他要做什么，他完全不能够体贴神的心肠，他对着神一点都没有了解，也不肯顺服神的旨意。神兴起了这么多的环境想要来挽回约拿，但是约拿却不肯回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其实神在你我的生命中很多的时候，神真是愿意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神真是愿意兴起各样的环境要我们回转归向他。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，神的儿女就是在管教的里面我们还是非常的顽固，就是在管教的里面我们还是非常的刚硬，我们宁可自己受再多的苦，我们都不肯回到神的面前。约拿在这里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当我们看到约拿是这样子的愚顽，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形容一个人背叛了神以后，圣经用一个词叫愚顽人，又愚笨又顽固，我觉得这一个形容词真是贴切。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智慧，我们都是愚顽人。约拿宁愿死，宁愿丢在水里面，而这些水手们呢，我们发现当水手把约拿丢在海里面的时候，海里面的浪立刻就平息了，因为神的手就收回去了。这一些的水手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他们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，他们不只是在头脑中知道耶和华真的是真神，他们不但在头脑中确实知道耶和华是创造沧海创造旱地天上的神，他们现在也亲眼看见神的作为，他们也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不信主到他信主，他首先就是必须先听见福音，而当他听见福音接受了福音以后，在他的生命中他就会开始去经历福音的大能，他 他就会开始去经历神的恩典。当一个人不只是明白了福音的真理，并且经历了福音真理的时候，这样的人他就会真正的敬拜神，他会大大的敬畏神。我们看这些水手不但是大大的敬畏耶和华，并且向耶和华献祭，他们还向耶和华献祭。献祭在圣经中就说明一个人愿意来亲近神，一个人愿意来感谢神，一个人愿意来把神所当得的赞美爱戴归给他。在旧约的时代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面前去的，人要到神的面前就一定要透过献祭才能够到神面前去。这一些水手得救的日子虽然很短，但是他们却知道借着献祭他们可以亲近神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蒙恩得救，我们已经信了主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为我们献了永远的祭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不需要献祭了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，这是多么大的恩典。但是很奇怪，很多神的儿女并不珍惜这样子的恩典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说神给基督徒一个命令，说从现在开始基督徒都不可以祷告，你祷告神也不听，一年一次神给每一个基督徒指定一段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愿意垂听这一个基督徒的祷告，我深深的相信如果神这样做的话，到了我们被指定的那个时间里面，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拼命祷告了。弟兄姐妹，神爱我们爱到这样子一个地步，他给我们开的这条路是随时随地的，不是初一十五，不是一个礼拜的哪一天，不是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去。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今天任何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心回转归向神，当我们愿意来亲近神，当我们愿意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的面前，得恩惠，蒙连续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这是神给基督徒何等大的恩典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珍惜亲近主的机会。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实在是很可惜。这些水手他们不但懂得献祭，并且这些水手他们还在神的面前许愿。弟兄姊妹，许愿乃是一个人蒙了神的恩典，他就在神的面前将自己的心愿告诉神，他愿意为神摆上一些他认为可以讨神喜悦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蒙了神大恩的人是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，没有一个蒙了神大恩的人是一个不愿意侍奉神的人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每一次我们向神所许的愿， 神他会纪念。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许的愿，但是神不会忘记。我认识很多的弟兄，在他们年轻的时候，当他们真的经历到神的恩典，当他们真的感受到神的大能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就许下一个愿，他们愿意好好的爱主，他们愿意好好的侍奉神。但是后来他们自己忘记了，他们忙着事业，忙着学业，忙着家庭，忙着很多他们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事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年间我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，那就是我们会忘记，神不忘记。当这些水手许了愿，神就纪念他们。当一个神的儿女许了愿，神就纪念他们。到了时候，神就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想起来我们曾经对主说过什么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向神许的愿，神要跟我们追讨。但愿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的恩典中，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主的恩典，我们也愿意常常回头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。这是神给我们好大的福气。你知道在圣经学者中间常常辩论，就是这些水手有没有真实的得救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仔细看这段圣经，其实很清楚，这一些的水手是得救的，因为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因为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的人，因为他们是向耶和华献祭的人，因为他们是跟耶和华许愿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些人在神的面前，他们许的这个愿，他们的这个敬拜，是在暴风已经平息之后的，不是在暴风之前。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大暴风中间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向神献祭，我们愿意向神许愿，但是等到难处过去了，等到痛苦过去了，我们常常就忘记了，我们就不再献祭，就不再许愿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一个人能够在蒙了神的恩典之后还记住神的恩典，还能感恩，这个人是一个有福的人。约拿逃避神的面，就是不希望外邦人得救，而神却用着约拿在这条船上让许多的水手得救。我们的神，我们只能说深哉神的智慧，有什么人能够测度他的奥秘呢？特别到这第十七节那里说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这一节的圣经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不知道引来多少的圣经学者的辩论。弟兄姊妹，有的人说这是金鱼，有的人说这是大白鲨，有的人说是这个，有的人说是那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应该注意到一件事，第十七节说耶和华神安排一条大鱼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普通的一条鱼，这是神特别安排的，神特别定做的，神特别预备好的。这一条鱼神预备好的，就在下面等着约拿。当水手把约拿丢下去以后，这条大鱼就吞了约拿三天三夜。神用约拿被丢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，是要预表主耶稣 上十字架死了埋葬以后也要三天三夜。这一条大鱼一方面是好像地狱一样，这一条大鱼在另外一方面却又是约拿的拯救。所以我们不需要辩论这条鱼是什么鱼，很可能在整个地球的历史上只有这一条鱼是神特别定做的。全能的神要造一条什么样的鱼有什么困难呢？更何况有很多今天历史上的记载让我们知道，很多不同的人都曾经经历过在大鱼肚子里面几天还能够活命的事实。我们不需要再辩论，我们要关心的不是这条鱼怎么样，我们要关心的是在这个鱼肚子里面的约拿他能学什么功课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我们看到你在即使在约拿的背叛中你也能够使用他，你也能够让这些水手信主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惊讶你的大能和你的智慧。我们也看到约拿是这样子的顽固，主，我们实在愿意在你的面前悔改，求你把一颗柔软的心赏给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在凡事上更多的体贴你的心意。我们更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愿意来亲近你，因为你给我们的特权实在是宝贵的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